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诵经只知菩提永归依。若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俊杰马古尔更多，可是早上姐姐我拉去，对接现金装了，现在也是拉手上的。我妈那半面红烧，我妈那半面红烧，我妈那半面红烧。稍稍安住在皈依法心上面。所以我们继续，修行期啊，定力观世音大悲观世音菩萨，这刚才我已经念诵了，这前面也有这个偈颂的礼敬文了。然后上一次之前的那个课堂内容里面呢，就是我们大题上面也讲到说如何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用心，如何去就是，了解到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轮回痛苦，因果不虚这些前行的内容哦，所以相关的一些就这个上面讲到说，需要了解前行，就是说当修前行法，或者说首先当修前行法这个内容。当然，我们这个学一下和修的两个层次，就我们现在是讲的时候，只能是学一下，但是希望能够同时大家就是，已经有一些人修完潜心，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还是会有不同，就是整个深度的，就是修行上面的一种的体验，还有一些人着手于这个修行潜心，非常好。所以，如果完全对前行不加重视的人呢，就是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弥补呢？那可能还是就是一样的，需要集资进账的，或许不是以前行的名义，但是还是需要就是修行、出离心、慈悲心，包括皈依修这个集资进账。如果是愿意修密法的话，当然也要修上师瑜伽以及其他的本尊相关的一些修行，包括就是升起次第相关联的，然后有机智上观的禅修，这些就是一脉相承的这样连着。所以正心的这个部分里面呢，修习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说两种菩提心的修持，主要是讲。所以说这两个呢，当然就是圣意菩提心的这个修法的话，也是结合直观的来修的，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说心安静下来，这样子的一种的修行啊。所以开始的时候肯定就任何时候呢，就修行的一些阶段呢， 不要说调伏心，连自己有这个心或者是意识虚流的这种的观念呢、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说就开始的时候以慈悲的心呢、或者是宽空苦无常无我这些的一系列的方式呢、或者是说深受心法种种的方式让就是说感受，首先感触到一些有相的有心有相的现象，让心呢就专注在这个上面。这个在西方或者其他地方比较流行，就正念的这个修行呢，身体上面的扫描一样，就是关照每一个这个局部的身体到整体，然后再来进一步感受自己的这个心的这个状态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的这种感受这些。然后再关照一些观念的这个漂移啊，一些念头的一些就是升起消散这种的状态，就是心无常。然后就是法的话无我，这个方面可能相对观的一般比较少。就是当然某一种程度上面说没有局限啊，或者是说无限或者种种的一些说法。在一些地方，因为有很多人从各种就是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流派传承当中的现在的一些做法，把他们作为课程，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大家可以就是说外面的有一些修行的一些方式，或者说对一些病人呢这些有一些帮助，这种的也比较流行，而且作为有些社会当中呢就是很大的一部分健康的运动一样的。但是在这里面的有很多的差别跟佛教的修行，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是在修解脱道，所以有些是就是暂时的那种的身心的放松啊，就是身体的治疗啊，就是减压啊、或者是说忧郁啊沮丧啊孤独啊，还有一些就是情绪的那种的综合症嘛，就这方面，就有些睡眠不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呢。当然，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人有益处，那是非常好的。但是说，像佛法当中的一些见地啊，修道啊这些的话，就是也要看对境。这个佛也讲了，就是。不同的这个教法，如何去就是帮助别的众生，但是说首先要自己要弄清楚，这是一个，然后帮助别人的时候是自己真的懂，如果自己都不懂或者是办不懂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那些所谓的帮助不一定有太大的帮助，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跟一般的现在很多正念呢或者其他的一些学习的地方的话。学上三个月或者是几个月就会有一种的毕业证，很多人喜欢这些，说你已经是符合那种的好像就是正念引导或者是训练之类的，但是这些跟就是真正的体验修持这方面的就是佛法的要求，这两个差很远，所以大家对这些观念呢稍有一些清楚的认识很重要。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首先呢，就是修持之前呢，首先要皈依。就是内道的修行当中，我们不是说共通的部分嘛？就是比如说，观这个寿命无常啊，就是人生难得寿无常，或者包括一些基本的一些因果上面的学习啊，就观察轮回，观察出这个是确实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的。那这些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可以就是公开这种的就是共通的一些部分吧。不仅是佛教某一种程度的业的观念，无常的观念，这些在其他的一些宗派学说里面都有的。所以不共通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从佛法当中呢，有真正愿意就是经由这些前面的前期的观察，想要解脱。想要超越就是除了世俗的那种欲求以外的那种的智慧，所以就是我们从一般小乘来讲的话是涅槃， 或者是大乘来讲成就菩提。所以这样有的话，从内道的上面的整体的介绍，包括皈依啊，包括基本的佛教和外道之间的这个禅修的这个差别啊，所以名相上面有一些比较接近直观，但是确实如果仔细去关照的话，里面的内容是相差很大。所以这些一系列的一种的介绍很重要，所以在修行的当中也是一样，就要皈依，修皈依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在之前我们修加信的那这个共同外前行结束以后不共同那些前行当中呢，已经正在介绍当中，但主要是我们现在就是自己心里面想一想，皈依佛法僧三宝这个对境呢，就是我们修行皈依的时候呢，就是佛为这个究竟的证悟的这个目的地，法是证悟的这个道路，那僧的话是证悟的这个诸道友，那有了这个就是成就佛果，证悟了佛以后呢，就是讲了这个法，然后来后世的人呢，就是践行这个佛法以后成就这个佛果，就是这个是僧团来护持这个佛法的延续，或者说因为就是普通的人因为有了这个法以后能够证悟佛果，法很重要，因为法僧团才存在，所以说法非常的重要，也是因为僧呢，僧里面能够出这个佛的这个果，修行者能够内在的佛法这种的践行的话，必须是人在践行，有情这种的就是依靠这个内在的证悟，所以演说佛法的话也要靠僧，证悟的话也是如此，延续佛的慧命，就是佛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我们就说释迦牟尼佛的话，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但是说佛的教法的传承是由僧来延续下来的，或者修行的这个团体吧，和个别的这种的修行者，所以说僧呢，既是有这个法在这个认知当中有法，经验当中有正的这个传统，正法和教法的这个传承，所以说即便是在未来世，就是说佛过去讲法的时候没有真正见到佛，没有参与听到法这样的话，在后世者因为僧的关系呢，僧的存在而就是后世者还是能够闻到纯正的佛法，所以跟这些呢有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说皈依佛法僧上面呢，大家稍稍就是皈依的这时候，好像一个是一种欢喜心，一个是有这个三宝，对修行者是极大的福报和恩德，所以这样来想，就是了解佛，听闻法，依靠僧的这个道理。然后一般，这个之后呢，禅修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坐在椅子上面更舒服一点，甚至有些人躺在床上说我能不能躺着这个禅修，卧着这样子，也有一些上师可能说其实坐的那种姿势并没有那么重要，主要是心，这样讲所以说对一些真正腿脚不方便这些人来讲，已经年纪太大，真的不适合盘腿长时间坐，可能有些人的那种身体条件根本不允许，那这样子当然是另当别论的，但一般来讲的话还是尽量就是盘腿坐这个方式来修行比较好，那尽管如果说腿我们已经说了不方便的除外啊，就身体的一些姿势上面的话，禅修的时候用这个七支法是吧，比如大日如来的这个七支的这个方式，比如这呢，这七支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做， 但是有些人呢，对自己要求又比较高苛刻，说一定要双盘呢，看我能双盘，其他人不能双盘，这种想法有。但是那个呢，就是也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自己大体上面能够这个单盘、三盘或者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呢，主要是说做的稍微就是要求上面禅修上面说不要东倒西歪，或者是容易睡着，或者是有些就是晃脑袋、晃腿这样子，有些呢不断的就身体的姿势不对，容易昏沉啊，就容易聚散那个就是散乱之类，所以尽量做的时候坐如钟一样的，就要求上面是这样子。然后手呢，就是右手在下，左手在上，一般是这样子。然后放在这个膝下这种的，或者是放在这个双腿，就是膝盖上面，这两个都可以。一般就是比较自然就好。有些呢刻意对拇指，然后弄的就是一个圆圈一样的，就是说这样的话比较保持警觉，这样的说法，但是整体上面比较稳就可以。主要是这个姿势呢，也是心不散的一种的方式。最主要的还是大部分人会比较强调，就背部稍稍挺直。这样的话，按照佛法里面的这个七脉明殿的讲法呢，就是身体直的时候呢，就是脉直，就是主要指的是动脉。脉直的时候呢，气顺了。那如果是气很流畅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心呢，就是容易就是定下来，这样子讲的。然后臂膀呢，稍稍的，就是你通风一样的，稍稍的，就是不要太就是裹得特别紧啊，就是缩的呀，或者是这样的就。当然你可以动头、摇头这些，但是一般禅修的时候，这个状态是就是稍稍的，就是。不要刻意的听得特别难受，但是背比较直，然后就是太，怎么样？但是有一些禅修里面也说，下巴呢稍稍的往内收一点，不要下巴对着前方的那种顶着那种，这样讲的。这个就是标准的姿势，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的像，就是以那种的方式来接受印呢。这个可能有些是触地印之类的，但是你不需要做触地印以外，就是那种。或者你不懂佛呀，就是当然就是大日如来的这个像，这些上面都是佛像，很多都是做的比较，稳直那样的嘛。舌尖抵上了这个，很多人的观看法是，好像自己这样做造作，反而就是不自在。你本身平时嘴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的那种不舒服，所以呢，这样子看个人嘛。然后眼睛呢，向前方虚空当中。就是看是，但是在这个，在视线拉高拉低这些可以自己调，但是如果一直看天上的那种的，好像据说这个是，就外道里面有这种的禅修啊，就看这个太阳也好看这个，向上看其他的，就说这是天神的这个世界，要看那个地方有这种做法。另外有一些是就是修这种某一种的。知足谦卑种种的，或者说质量设施处理那种的，就是往最近处看的那种的，或者说因为散乱的时候呢，向近处看，昏沉的时候呢，向远方高就是抬高一点眼睛这样的方式。那一般平时修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问题的情况下，就直接差不多前方直视一样的就可以。有些定当中说前面是45度角这个角度看，有些说看鼻尖，但是鼻尖这个一般并没有那么舒服其实。所以在这里的建议就是说目视前方就可以。所以这昏沉如果你觉得有效的话，你可以眼睛往上往下调整。然后呢数气息呢，就是说七轮出气吸气，出气吸气，这样的每一次的一个循环吧，就是吸一次气，出一次气，算一循嘛。就大家现在可以出一次气，吸一次气啊。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妻子，妻子，儿子，孙子，孙子，母子，六子，七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基本上这样子，就是三轮七遍。一共21次，然后就是作为静下来的一种的方式。在观修前的时候，有些不是出三次浊气啊，九次浊气，或者是这些都有嘛。但是在我们修这个的时候呢，就尽量21遍来静下来。那这个呼吸，我的呼吸的这个速度，这个可能跟大家不一样，所以大家随自己的呼吸的这个状态。然后在这个我们说的皈依的这个要点，然后身体的姿势的这个要点，再加上这个呼吸的要点，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有以前训练过机者的禅修的话，那当然大家都有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修法本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那种就是他是在修菩提心，即使呢这些是前期的那种的融入这个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前期的这个训练那样的，就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以前有的即止禅当中的九个次第，就是说调相图里面所讲的这个九住心。以这个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心，因为如果心比较稳定的话，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修慈悲心。修慈悲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干扰的时候呢，也会就是就怎么讲呢，比较平稳的去关照到这个修行的这个内容了。所以说我们说不论修法前面，比如说三书生的时候，前面有发菩提心，中间能够安住在无缘空心，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正念等等当中，最后有回向。但是这些当中如果干扰太多，或者修止观怎么样的时候干扰太多的话，品质质量就修行的质量不太好，就心里面就是发心也没有发好，慈悲心修的也不好，菩提心这样的就一直都是各种的妄念。修哪一个法的时候总是有散乱和妄念，种种的这些呈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力量修行，禅修的时候就是没有定力。所以为此呢就是说修这个九住心结合起来，结合菩提心来修九住心。或者是说我们修这个深一菩提心的时候，其实是在修这个机智禅和圣观禅。机智禅有助于圣观禅的这个真正能够就升起这个功德。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的一切修法的一个怎么讲的基础一样的，是吧，就机智禅的相关内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内住的这个修行，这个大家已经就是修行的人的经验当中会留的比较长，就是或者说已经修的比较圆满的话，那就是对这些内容呢非常容易明白。那只是说学一下然后不修的话，可能就是过一段时间又对这方面的修行比较模糊，包括概念也好，里面的意思这些都好像就已经淡忘了。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看一下，就是让心机止的这个部分呢，大家三分钟左右。 比如说大家可以专注那一个是比如说修心纪要的心字有中间的一个点嘛，就是说一个是比如说专注在这样的一个上面，然后心不思这些其他的念了，纯粹开放当中呢，专注在这一点上。然后回过头来关注这个心的意思是自己的这个觉知意识，这个为名为知的这个心，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关注仅仅是这个心的那个凝结一切的这个心的这个上面呢，稍稍的回到它的初原那样，稍稍安住。放松当中，所以救助心的话也是这样来修，所以一个是让心稳住在一个就是这个是有对境的，对境可以是自己的心，也可以是外在的一个物象，包括像佛像这样。然后内住的话主要是关照自己的心一直的在流散当中呢，稍稍的就是机制让心呢就是安住，主要是意思是安住。那这个稍稍有一点安住的观念现前的时候，这个就是内住的意思。内住，然后续住是说，当然心会不断的散嘛。散的时候呢，就是了解说，第一年散了以后，就是还要第二年继续来，或者即第一年能够稳，就是这样说吧，就是当下能够安住了以后呢，延续另外一个当下，就是持续的安住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续住的这个意思。然后再进一步来讲，就是我们心以第一分的当下安住，随着时间就是再次持续的那种的安住，这个延长的部分就叫安住，就是说内住、续住、安住这三个，但这三个是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个升起禅修的时候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阶段嘛。然后或者说然后再说就是调伏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安住的时间更加长，好像自己能够感知到说有一段时间确实心没有动，心没有散。一念当下就是安住的，这里自己能够感知到，我确实在安住，同时又警醒，同时又安住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激进的话，就是更进一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安住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一个是安住在内住，在特定的对境上面，再一次把这个特定内境的这个持续拉长，然后不断的就是安住的时候是散了以后，不断的要回到就是这个内在和延续的这个安住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安住，就是重复，如果念头散了，不断的回来在内住和续住当中，也意思是说不跟随这个妄念了，不排斥妄念，不需要刻意的排斥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种的散乱嘛。 所以不要对自己的禅修不好，或者是说妄念昏沉的时候就感到沮丧。这你只需要做正确的事情，不正确的就随着消失的，就是你只要做正确的事情，就光出现的时候黑暗随之消失，你不用刻意的担心黑暗，你只要光增大就可以。这样的时候妄念减少，就是明分住分增长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那去安静住，然后再进一步的话，我们所说的调伏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散乱，但是那个散乱的时候是需要想到说禅修的功德，所以自己很愿意持续的进一步的修行。这个调伏心的方式，禅修是最主要的，或者说必经之路一样的。所以说那迟早都要把这个部分修好，那我还不如早一点把它修好。禅修的这个部分，它帮助我们减少今生的这个散乱，解决来世的这种的轮回的痛苦。所以在今生当中呢，帮助我降伏自信，降低烦恼，不随这个烦恼和这种的不造负面的业，那当然未来也不会受苦果，反而是成就佛果。所以就想到这种禅修的功德，这样，然后进一步来想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极极尽，有一些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跟着一些细微的念头，好像控制着自己，包括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习气，比较难转了。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想说这些妄念，包括贪嗔痴的某一类的习气的话，确确实实是过患。如果我当下今生这样不调伏的话，就是禅修的力量现前，而要把这个烦恼的这种的，或者是说这些呢，就我们应该把心交给禅修的这个功德，而不能交给那种妄念和烦恼的那种的，就是怎么讲痛苦，就是把这个方向盘呢，应该留给这个自己的心，持续在禅修的道路上面。如果我们现在跟着烦恼走，将来可能也有一大段时间，甚至很多一辈子当中呢，还是会跟着烦恼走。跟着烦恼走的结果呢，就是不断的轮回，不断的受苦，不断的就是经历各种各样的就是痛苦。那这些痛苦有一些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痛。所以这样想的时候，也提起一种的深度的心力啊，觉得就是说，怎么讲，别人的伤害都是暂时的、一时的。自己对妄念的这种的不加留意而导致的伤害，像《济天菩萨入心论》里面不是有很多吗？怎么就是一个好像既没有什么形象，也没有什么那个我们赋予它足够的力量，导致我们就是牢牢的吸附在这个轮回里面？看起来并没有这个强大的，就是说像外面的那些怎么讲的危险一样强大，但事实上是最危险的就是烦恼，内心的这个烦恼啊。所以说他有办法，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直掌控这个轮回啊。所以说所以这个时候就想一下说，调伏心的这个功德，禅修的功德，寂静的功德，而就是散乱烦恼业障这些上面的一些过患。所以这样以后就逐渐的，因为然后内心就是如果心越来越机智的时候，就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内心起的善恶的念头的差别。任何念头有一些是就觉得就顺着某一种的习惯性的念头思维就过去了，就自己注意不到的。而有些时候演绎了这个，不仅是一好几辈子可能都没有能力警醒自己，说那个自己的内心的运动其实就是最根本的力量，正在带向自己去前往不同的这个业和因缘了。所以 就说那最好的一种的方式就是说，逐渐的禅修当中体会到说，当念头升起的时候，不会让它就是待很长时间了，甚至几天、几年或者几个月，甚至就是很快念头出现的时候，都能观察到这个念头是那种的善念、恶念，善念多、恶念少的这个趋势变化这方面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在结合的是什么呢？就是细微的这个念头嘛。就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说人给别人给你说某个道理，你可能觉得这个道理是对的，那个道理是对的，这样想。但是你自己要观察你自己的心的时候，就发现说啊，原来我平时的这个心是像那个墙头的草，或者是说有很多时候跟着各种的闪现的这个念头而呈现这个。就是红青什么那个火一样的，有些是青色，有些是黄色串起来一样的念头当中，也有这些负面的或者是善的不善的那些念头呢，就是随时都可以展现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内心当中的怎么讲呢？就是跟着自己的觉知，内心当中的，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明的这个修法。也是因为内心你自己明白自己的内心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的，然后就像机智修的时候，我们以前修过一个种子字或者是一个点这样来修，但是如果从就是看自己的心来修的话，就这样修，然后进一步来讲就是专注意趣等持这些，那就心就越来越趋于这个没有什么粗大的或者是甚至。就更加细微的念头，这些都逐渐调伏的一个过程。这个跟九住心里面我们所说的，就是专注意趣等持是一样的，就是逐渐。所以，至少就平时的时候，应该在内住、虚住、安住、静住，然后调伏，就是在调伏的这个状态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关照这个就是禅修的功德、烦恼的过失以及善恶念粗细的这个产生这方面，逐渐的就是心趋于清净，心不会把你甩得十万八千里远，然后就后知后觉的那个程度啊，就甩得很远的话，那就说明安置的能力还是比较差的。如果即刻即他出现的时候都不断在拆穿他的这个面目一样的，就心不断的展现的时候呢？明白心的这个作用，或者它在它投射的这个怎么讲呢？方向你是有了解的，所以这样的话，那就越来越好。所以总的来讲，禅修的主要是说不堕入到昏沉掉局当中啊，就不过分的，就是心智混沌，也不会说就是心智太活跃，而就刚才我们说的就完全。就是没有能力自持或者是安住，所以我们说无始以来这些妄念烦恼这些我已经受够了，那我应该好好的去超越，这是内心的一种彻底根本的一种的变化。所以这个是说不论是你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行种种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大前提，就任何时候心的某一种的关照和机制的能力特别重要，修菩提心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我虽然讲了很多，但是意思说可以稍稍的再做一下，再试着就是说心不可以不用刻意的想很多，就是说单纯的当下一念当中呢，稍稍的驻留，不是觉知当中的心像一潭清澈的水，没有被风波动，没有被什么各种搅动的这个水，保持清澈和平静一样的，就心也这样子保持。 稍稍再注意两分钟哦。所以我们讲课的时候，大家尽量就是这种的机会，时间很珍贵。一边就是带领，一边修行，这样的时候呢，大家尽量100%的配合来，就是完成，而不能半拉子、半吊子那样的话不太好。就是尽量吧，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状况，有时候那听一下也挺好的。但是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尽量给自己就是完整的一个。引导上面的要求尽量，所以这个轻法、求法，这时候这种的心还是很重要。我们比如说藏地有传统嘛，传法的时候前面有很多仪式或者念诵，确确实实这个就是对法的那种重要性、解脱到这个方面的一种的发心啊，一种的基本的那种的举动啊，一种的姿态啊。以及心里面的这个心态上面的差别很大，把它当作是一种那种研究啊、科学实验的那样的话，可能这个就内容就会差，就是自己的感应就会差一些，所以说怎么讲呢？这个是能解决生死以及铲除无明的这种的难得的契机，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或者结束这种生死的幻觉带来的折磨，这样想的话，那这样的是会有百般的那种珍惜。然后再稍稍的按住一下，继续。然后我们进一步，就前面说当修前行法，这刚才的这一切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前行法，包括四前行， 包括我们怎么样调整这个身体与心，就包括这个刚才讲的这种指的这个方式，包括皈依的心呢，这些。那修的时候呢，就是菩提心的这个，首先呢，修的是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的修持呢，也是结合这个直观，但是这个直观在这个上面呢，有一定的修之前呢，有一定的认识，什么是观，或者什么是圣意，圣意菩提心，所以在这个上面第一句话说，似诸法如梦。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世界，包括日月、星辰、天体啊，各种各样的宇宙，这个系那个系，或者各种各样的就是世界，物质的世界、外在的世界，这些我。说这些就是根本上面本质如梦一样的，从粗大来讲的话也是如此，细微来讲也是如此。你找一个原子，或者一个粒子，它的本质的话，都会归结到说最终是如梦的显现。所以，如果原子或者是粒子这些往下寻找以后，最后发现是一个就是说不清楚，不能说有，也不说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变成一个哲学命题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呢，就是保持了解，就是说啊，现象界的一切如同梦幻，这个在像《梅芳人魔界》的这个梦行的辩论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大家需要补充的话，可以再看一下梦行的这个辩论。所以有些时候说那个日月星辰啊，这些可能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他们好像是个影像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啊，就是有遥远的一个地方的一种光团一样。更真实的东西可以呢是桌椅板凳啊、筷子呀、碗筷，或者是你左左右右的一些人啊，这样子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真实感。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以前我记得有一位道德，他就说大家应该从就是科学学过这种从学校毕业的人，可能学习量子物理的话，对于佛法当中教导的这方面的空性的教法这些方面的一些认识有一定的帮助。说在外在的这个没有真实独立自主长存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常意自主的一个现象存在。所以那本质如幻如梦如幻，有这方面。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觉得说佛空性里面教导的如梦幻，并没有说就是这个梦不允许出现，而是说它的本质是如同梦幻一般。那我们有时候想说这么样具体的事物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比如说像时间像这个空间当中的位置，左右上下里外这些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本身就是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以前我们大家也学到中论的一些经验嘛，所以这里面的一些推理当中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最终归结到说像那个金刚经里面或者心经里面讲的也是这样子。我们最执着的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的对境，色声香味触，然后这些种种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个就是说 开始的时候，对空性的教法，对一些人来讲，可能就是怎么讲呢？接收的这个程度和方式不一样，有很多陷阱或者是误解空性的可能。所以，但是经过就是整体的一个关照，这是为什么有些当的上师他们会建议说，学习大教典。所以，另外一些也会强调，就是说你信心很足的话。有特定的一些方式，有怎么讲呢？就是这是这种真谛啊。所以当然，就从一般的就是大众的思维方式来讲的话，就是透过逻辑分析推理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一个人说我不相信万法是空性的。一切现象是性空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例子说，就是它的没有那种实质，我们赋予它某一种的名相、颜色、位置，某一种的创造方面，这样子的话，与这种组合的材料的因素，或者是就是这个发现者的名字，种种来给它给予一种的就是定性，或者是用途来给它命名嘛。但事实上面它并不存在这种天然的本性这样的一个现象比如说长和短也一样的长和短是相对的概念这个大家容易理解但是对于只有这两个参照的时候人会想说这个是长的是短这个也可以理解就是这样子但是立马出现另外一个的时候这跟疼痛的比较也是一样就是感觉痛苦的时候如果发现更幸福的更痛苦的一些参照的时候会原来的那些痛苦苦乐的那些观念的评判的标准也会变所以这样子那包括住客也是一样感受到什么然后感受着这方面的一种就是角度去看好像这两个就像说离于就是受者的话也没有受的对劲的这个作用那如果受者就是所谓的受者是因为有受的一个对境而产生这个受者的概念不然的话那个受者本身离于一切的可取能受的这个境呢就是所受的都没有的话那能受的这个也不成立所以一样的就是左和右左不成立右也不存在左不能单独离于右而成为左相反的也然就是之类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关照到说某一些事物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二元分别当中案例的这些观念，它的基础在哪里？这样子。所以当然像就是说远离两边四边离八系这些上面的一些教导，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讲。这个诸法的话，就是离于。单纯的说有或者是空也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又空又有即空即有或者是也不能说就是又是就是非空非有或者说非空非空啊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或者存在也是一样的存在是一种观念不存在是一种观念另外一种就是说既存在又不存在有些人说这个在于你自己的这个就是第三者的那种的就是两者的结合那就是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所以这些的话超越就是两边四边的这种观念所以说从这个我们说的逻辑的一种的分析的话它确实能够拆穿我们的很多概念力的真实性的这种存在对外向上面的一些判断由概念而立的这个观念呢透过这些呢可以就是说就是并没有那么坚不可摧的一种的概念而成立的一个实存的现象就是确实是一切都是因缘的和因缘呈现的时候我们就万法显现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万法就是消散或者说因缘生因缘灭所 所以对公信的教法是很微妙的一种的教法。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平时说空是对之有是没错，对之我们知识的这个心呢，就是对现象和一切万法的一种的执着心很强。执着真实这个上面呢，不是说理论上面的一种的观念，这个就是不是真正的了解空性。就我们不是也说这个，但是这是了解空性的一种的方便，这种言说推理啊。但是这个不是本身并不是真实的境界，对大多数人来讲，就是你如果同时已经产生了这个不退转的圣洁的话，那就对了。但是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模式一样的来说空性，但是空性最终离于息论，离于言思。但是我们用言思和息论来说空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时候会说，不是有的话，那就是空是对的。那我们对空的这种的空有啊，产生有很强的那种的心，对有产生厌恶，对空的欢喜，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当中也是忌讳的。因为有很多人就是说，包括禅修的时候也误以为是自己是在空性的这个禅修当中，事实上面就是某一类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无记舍心并不是空性。所以我们的心偏向于说不是有就是无的那种的一种的好像的无是存在的，有不存在的话那无就存在。他们是那种二元的对峙，或者是说此起彼伏的这个现象，有那种的一个心态。所以为什么有这个传统当中说宁可只有虚弥如虚弥，不可知空如芥子虚。有这样讲的吗？还有像四百论里面也有讲到说于念其我执，非说无我离。是说宁愿有这个其我执，不懂的时候呢不要说这个无我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反而第一种的话容易就是帮助，第二种的话比较不太容易从那里面走出来的原因。所以说这个跟那个就是说实相般若和文字般若的这个上面，就是没有融入到实相般若之前，而可能有可能因为这些说道而产生的一个概念上面的一种理解。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最终来讲证得实相。所以这个就是说空证的智慧的这个见解呢，就像那个萨迦派有个照巴坚才嘛，他在这个远离四种执着里面讲的，若有所执着即非正见。确确实实就是应该从这些角度理解，有是即空之有，空非离有之空，这些这种的一种理解。所以大家稍稍的关一下，这样。思维诸法如梦幻，最终来讲，这些我们之所的人，确实需要靠一种的心情，没有的话，就一个来稍稍安住一下。 然后四诸法如梦，然后观心性无声，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看山河大地，或者是说原子，或者是说桌子椅子，包括这个色身嘛，从这个肉身的每一个地方去，就是去关照，发现就是确确实实就找不到任何实存的本性这个以外，然后进一步关照这个心呢，观这个就向内去观修内心的这种的就是无声空性啊，观信心，说信心，心性无声，所以这个跟观察外面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感觉眼耳鼻舌身的对境如实真实的存在，然后我们从空性的角度并没有否认它，说它并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我们可以要扭曲一个事情，而是说它的显现并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或者认知一般认知的那种的一个方式来存在，所以说但是并不能没有说就是只是说如梦，但并没有说没有梦，就是如梦如幻的这种的显现并没有否定，一样的心上面来关照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有这个外境和互动产生的各种很强大的这个内心的感受，除此之外我们内心当中的也是有这个很多的活动，有感觉到的心的这个力量作用，就是常常就是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各种各样的八万四千种的情绪存在，所以而且很清楚昨天我在想什么，小时候想的，那时候惧怕，这时候高兴，就种种的觉知吧，就是说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突然就那不是我都在心在解读这个状况吗，就是好像他的这种这个跟佛陀讲到那个给一个女士解释这个骨的这个原理嘛，就是说声音是从骨的面上面，还是就是说敲的这个锤上面，还是骨的架子上面怎么样产生的，然后来结构了以后，就是还是推到这个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的这个角度，所以说也是一样，虽然能够觉知到能够这样运作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计划或者完成一个人生，但是当你去观察心的时候也是一样，找不到这个实存的任何一个心了。然后这个在其他的教典里面也会有很多，就是观察的时候怎么样去观察他们的这位置，观察它的这个形状颜色，从时序上面去关照过去现在未来，最后找的时候时间上面也找不到一个当下，所以以这类的方式去关照，是在身内体内体外或者是身内外之间这种的寻找的一系列的方法也有吗？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可以找，但是我们讲的就是如来书方如来没有找到过，所以我们找到的话估计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究竟的找到了，所以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自己体验过的还是很重要，所以佛法当中有一系列的训练去找这个心嘛，所以这个上面稍稍的还是得就是关照一下，找一找看，关这个心性的无声这个方面主要是。 然后呢，就是说刚才外在的现象上面，你关照就是如梦，那然后观心性无声，心找不到心的自信肯定是空，并没有说在那边有个实有的自信，任何法都是一样。然后进一步再想说，既然我向外看是就如梦，向内看找不到这个就是实存的这个现象，是观心性无声，找不到这个真实性了。那这样子呢，就是在关照说，就是在这个观察外境又观察自己内心的这个观察者，就是对他做一番观察，说有没有一个就是真正的出两这向外向内以外，还有一个观察者，那就正在忙着观察内和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对治业自解，就是这个对这些方面观察，去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超越这个一般的局限的那种的认知的这个投射本身也是没有实存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大家可以就是说观察，就是思维，诸法如梦。进一步呢，就是关照这个心性无声，然后再进一步来讲，就是外境的万法如梦一样，内心的这个就是也是相而无事，也是空性的。所以这个观察内外的这个心呢，本身也是如此，就观察者本身也没有任何实存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三个观察或者是说不真实的这种的发现呢、啊，了悟啊，或者说从这种的观察者本身也是空性的，这样来就是获得一种的自解脱，就这种实有当中解脱的就。这种实有是非常忙碌的，但是一旦发现这些以后，心就有点真正的超然自在，就这样。 所以那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就前面的三个以后就道体，做普及或者是这个意思哦。在前面的我们说的就是这是关照的这个内容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说不做过多的这个分析。当然我们可以从这里停下来，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没有太多的时间，我看明天的话本身没有课，但是如果或者因为今天是周六嘛，我再多说一点吧，这样好一点。大家稍稍可延长一点点。然后这三个就是方式，已经大家就平时修的时候真真正正要修，因为很多的法义，但是这个法义是相当珍贵的一个法义，大家要好好的从这个现有的这些，怎么讲呢？修行的这个个个都是登上黄金这个宝座的这个怎么讲呢？宝梯啊，所以要好好的运用这个修行的方法。正的这个就是觉醒的这个道路上呢，我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修法，所以我们心可以说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它的本质，一个是它的这个显现。显现来讲，我们所说的世俗谛，就是那本质来讲的话，我们说的心的深意谛，心有种种的这些念头。种种的情绪，有种种的习性，就是透露出来。所以，这个在梦的当中的心展现各种各样的信念呢，梦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梦，遇到各种各样的场景，快乐的、不快乐的、困难的，就轻松的。这本质上面就是现在的心也是一样的，就如果你直接观察。直接去了解这个心的话，你可以平时能够感受到。所以说，当这些出现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做梦的时候，知道梦的不真实，它是虽然是如此，就是真实的逼真的显现，但是确实没有真实的这种的自信。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了解它如梦如幻。就是我们，这样同时显现的时候，同时了解他的如梦如幻的，但是他的那个，怎么讲呢？显现并不会束缚我们，就这个意思。因为你同时在他的表象当中了解他的这个本质啊，心的啊显现当中，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显现的这个心的这个运作，或者是说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分说啊，现象。心有这个不同的面相，包括我们眼睛和就是这个肉体构造和眼识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的这些诸种的色法，一切的这种的现用眼睛可以看到，用耳朵和耳根就是耳识和耳根呢能够听到的声音，鼻子或者是说对镜的香和这些味道。然后舌头品尝的各种的，就是鼻子闻到的嗅觉吧，可以这样说，让舌头闻到的这些，舌头就尝到的这个品尝到的各种味道，那身体接触到的各种触觉，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官和五官识产生的五境。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五种根境的。总的这个怎么讲呢？运作的就是来源于这个识嘛，就是我们所说的六识。所以说，单纯的如果我们说用眼睛的话，能看到事情，但是我们也说过，就是它不能够相互替代。你舌头闻到的尝到的这个感受呢，用就是比如说耳朵没有办法说，但是可能鼻子某一些部分。说我一闻以后，这个很辣，舌头尝到的这两个虽然感触有不一样，但是确实有些时候就是， 有些苦酸的，你能够有一些就是判断了鼻子和这个舌头，但是也是有很显然的这个差别，感受上面，但是就说光是眼睛看到的，并没有产生就是复杂的那种的像分别呀，就是概念这类的，它帮助你呈现这个就是镜像或者对镜的这个特质，但是它并不能告诉你说直接说这个是好坏美丑善恶这一类的，或者说以前我们讲的我们看到某人就是不愿意的对镜吧，比如说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主要是心识的记忆和他对这个事物的判断，说这个人为什么不对你来讲是不愿意的一个就是表现了你的判断的这个标准呢，或者过去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而产生。但是眼睛本身并不能够，就是它只能刻画一个现象，但是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啊。所以说，主要是这个心啊，第六识，在这几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比较活跃的，眼睛也随时都是，就是接触的信息有差别。那眼睛没有接触到特定的景象的话，心可以追忆一些景象，但是并如果别听别人说的话，你可以想象一种景象，但是如果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话，心思的活跃的话，那就是也没有眼睛提供给这个信息的话，它不会自己就是纯粹靠自己的力量呈现一系列的这个就是完整的景象，这些也做不到。就是当然我们像观修的时候说用这个心灵的这个眼睛去观到这种的，但这个大家有体验嘛，有些就是这个能做到的程度是有限的有些可能就是观的好的话，就是细微的那些都能够如同看到一样观的人这样子，但对一般来讲的话并没有这种的能力。你想象一种的声音，你说你妈妈说怎么某一种的声音，她叫你的声音名字的声音很熟，这个好像耳边回响的时候会有一种类似的，但是这跟真正的叫一声呢，那些和这些还是有差别。然后在特定的一些就是梦境当中呢，产生的时候可能或许会有就是截然不同的那种状态。有些人看到的这个景象跟现实看到的自己的这个景象也是像，心识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我们在清凉明殿里面也讲的，它是特定的在根识上面的就是记忆和活跃的一种的组合样。所以有些就是这方面的前世的业或者是说种种的干扰下产生的，这样讲。所以说那第七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有个很长的，它是前六是不太稳定，就是你像念头像爆米花一样一直在起，耳朵里面的也是，就是除非你听一个固定的循环的一个声音，你刻意的听这些以外，就是它是非常随机的，所以眼耳鼻舌身这些就是类似的。比如说你舌头尝到的，你吃一顿饭的功夫里面很多味道，或许是因为那一盘菜的原因差不多，但是之后，它那个随时吃的时候也有变化，舌头的比如说，后面前面的这个你放食物的这个习惯和开始前后接触的时候那个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共同，但是有随时在变这样的意思。所以但是第七识第八识的话相对比较稳，第七识我们说的自我的这种的感受也是相对比较稳，哪怕梦中呢也会有一个自我在那边，或许你没有刻意的关照它，但是你不知不觉当中还是有一个自我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藏识这个部分，所以说好像它一直在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才有这个第六识的这个就是比较相对粗大的这个意识的现前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是说从这个相对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从显现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这个八识那八识的这个根本呢，我们安住的时候呢，就是说 安住在道体，就是住菩提，或者是道体住阿赖耶，就是菩提的话，所以，那你就是在这个修行的时候，意思说刚包括刚才那个如幻的这个观察，以及前面我们讲的这种机智的修行的功德呢，是让自己的心呢，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根茎式的这个粗大的这个层面的，就是不再活跃，或者是降低了它的那种的活跃度，然后逐渐的，就是说融入到观察，从显现的这种的迷乱当中呢，就是逐渐的，就是融入到它的本质的这种，或者在它的这种无有自性的空性，或者说，就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道体。意思是说把心安住在不造作的没有那么多的意识的这种呈现呢、无念呢、这样的一个当中，不再活跃于五根啊、六根啊这些上面。所以六根妄念不追随，然后无人意识第七我执的这个上面呢，也是刚才讲的，就是观心性无生，对治也自己，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第七这种执着我执，这个也被解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是在一种的觉知当中，安住在这个民分心性的当中啊，就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安住在这个它不是在观察，在这个时候就是道体住，就是安住在这个无思无念没有造作没有分别的这个状态当中。那有些人会想说，这个智慧和阿赖耶识的这个不是说是一种无念的状态，但并不是智慧嘛？所以这或者是阿赖耶和阿赖耶识分两种嘛？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察这时候呢，就是阿赖耶的这种的状态，就是说没有念头，但是并不是在智慧的这种的状态，它有阿赖耶识，也有这个某一种的，就是细微的这种明的这个明分了，所以它才会有第七识、第六识以及呢至于前面的那些感受能够现前，所以说它不是究竟的圣意菩提心，它是一种止的状态，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我们有很多说就是认为自己开悟了，自我空了，没有了，好像找不到身体那种，好像自己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种误解。出现在这个当中，就是先融入阿赖耶识，像那个睡眠的时候有点像晕过去了一样，这样的一个没有特定的意识的这种的明显的这个意识啊，但是这个在修行当中呢，就是上面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指的这种的状态，但并不是圣意的这种真谛。那阿赖耶的这种阿赖耶是这个就是阿赖耶是他的本体嘛，意思是说那个阿才是真正需要安住的这个道体住这个菩提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就是圣意菩提心嘛，所以能够安置这种的状态呢，就是你安住能够有了悟空性的这个见解的基础上面，然后了解到说指的无生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首先要有一种对空性的正确的了解，而我们说的一个是概念上的了解，一个是体悟上面的了解，需要这个体悟上的了解，所以不然的话，就是用概念来引导安住在体悟当中，这个就是关键。所以大家试着就是稍稍的安住一下。 所以一个是深度的这种止的修行，就是到底住阿赖耶的时候，如果你住在这个阿赖耶识的这种状态下的话，那另外一个就是了悟到空性的这种智慧而观修的这个要，所以说就是一种真正的圣观或者究竟的身体的当中安住，也就是说安住在阿赖耶的这个道体本，就是本体当中。所以这两个就是这个差别。所以前面讲的这四维诸法如幻，观心性无生，对治业自解，主要是这几个方面而获得的一种结论，住在道体住普及的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就是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对法，对传承上师，包括讲法的人，这些有这种基本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修行当中的一种信心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修行当中呢，就是说事半功倍的这个道路。所以平时的时候念诵长寿文啊、七情文啊，我们也有时候就是会讲一个论点啊，或者这样的话礼敬本尊，就是包括祈祷作者，这些是也是这样发愿祈请，祈求加持。所以这样子的话，对于真正内心当中的如理如法的能够就是获得法位啊，就是能够获得这些圣洁啊、焰香啊这些上面的机器有非常大的加持。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随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黄金珠曼的这个传承上师们的这个教导来去入法的行持。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祈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居于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悟法后修精华意，彼身越过三游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成本利他，无有厌倦心，愿我能有无偏大事业，令诸一切众生成正觉。即请上师本尊众传言，尽此精进修持之善法，以及三世所积诸善根，总计回向无上大菩提，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种性高贵，聪慧无我慢，具足大悲恭敬上师尊，愿能永住具德金刚乘，灌顶成熟，具足十言界，究竟进修以及二次道，无有困难证得持名国，愿能顺利成就二悉地，诸现圆满，幻化王智伦，诸神即为离说密咒音，诸念自性即为觉性相，诸念即自觉性无为法，无有愿证无有离合大安乐，毁戒念障本净无虚断，正为内昧正外内密闭，正外内密无别而除补，诸现自解普贤广界中，愿断恶趣正罗孽等性，大明点及生察本源性，大誓言及净土取舍相，大周遍及解开西游解，愿能愿证大圆满之法，身过三传上师加持入行间，心中圆满，幻化王密道，以口四众任运之事也，愿能救度无边诸众生，金本化身尊崇作受记，一切空心爱护如亲子，一切护法前出诸委员，愿能成就心中诸所愿，如来教法兴盛及增兴旺及增盛，持教大德一切心愿成，无与前出有情诸委员，愿令一切圆满如意成，此福为的一切之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以后我们上课的时候提前大概5分钟10分钟大家念一念咒，这样好，就前面有这个真正自己静下心来发心啊，念咒啊，祈祷啊，然后花一点时间呢，就是不要等到好像就是7点也好9点也好，就是0:03的时候跳进来，这样的话不太好。就提前到了以后，当然你如果绝对就时间完全没有的话，那可以理解。那稍微有一点时间的话，5分钟10分钟就开始好好的，就是一边静下心，一边就像我们刚才那里讲的，修这些前面呢，观呼吸也好，包括皈依的这个修法也好，这些方面自己可以做一点准备，这样挺好的。哪怕没有10分钟5分钟的话呢，就差不多在这个2分钟3分钟这样之前呢，就进来以后就之前你在家里面可以向佛像礼拜也好，烧香也好，那点灯也好，这些都可以做，所以这样比较如法。那就先今天先到这里，扎西德勒。德刚德什么这个日在今年说八个马杰森前他们前了上帝都比接着